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4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冇明確譴責伊朗，以色列禁止聯合國秘書長入境。尹錫月同錫珀某首次通話，承諾同美方合作應對北韓威脅。歐盟呢個星期將通過對中國電動車加徵45%關稅提案。中俄海警隊第一次喺北極聯合巡邏，引發美方關注。飓風海倫侵襲，死亡人數攀升到180人，救援工作仍在進行。紐約李俊俊案，兇手張曉寧被判刑25年至終身監禁。下面請聽詳細報導。以色列外長卡茲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將禁止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入境，因為他未明確譴責伊朗對以色列的導彈攻擊。在以色列和伊朗的黎巴嫩代理人真主黨衝突加劇之際，伊朗這個星期對以色列發射了超過180枚彈道導彈，不過伊朗發射的大多數導彈在空中遭到攔截，但是部分導彈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禦系統。所幸目前以色列未有傷亡報告，而古特雷斯星期二發表了一份簡短聲明，只是提到中東最近的衝突，並譴責衝突不斷升級。卡茲星期三指出，古特雷斯沒有點名伊朗，這個令到他成為不受以色列歡迎的人物。他表示，任何不能明確譴責伊朗對以色列令人髮指的攻擊的人，都不配踏上以色列的土地。据南韩总统办公室星期三表示，南韩总统尹锡月当日同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进行了首次通话，同意两国需要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应对北韩的威胁。南韩上个星期五对石破茂当选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表示欢迎，称期待在他的领导下两国继续改善关系，并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共同努力。尹锡月的办公室表示，尹锡月在通话中告诉石破茂，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邻居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并希望和他继续密切沟通并加强合作。尹锡月的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南韩和日本、南韓、美國和日本都需要團結起來，對北韓的持續挑釁做出有效回應。星期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歐盟將會在4日進行投票，法國、希臘、意大利和波蘭將支持對中國進口電動車加徵高達45%的關稅，这个足以通过这项贸易措施。外界估计北京当局将做出进一步动作来进行报复。近期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在对中国制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并向欧盟27个成员国提出最终关税提案，预定4日进行投票。根据欧盟规定，欧盟执委会可以在未来5年向中国制电动车加征45%的进口关税，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的合格多数投票反对。不过法国、希腊、意大利和波兰官员及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 目前这四个国家都将投票支持这个法案，上述四国占欧盟总人口的 39%， 意味着这个提案将获得通过。近日中共海警舰首次进入北极海，和俄方进行了一次联合巡逻，这次行动凸显北京和莫斯科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合作，引发美国高度关注。中共党媒星期三指称，四艘船只是从北太平洋前往北极，和俄罗斯联合演习中首次在北极进行海警舰艇编队巡逻。另一方面，虽然俄方尚未正式承认，但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上个星期六有两艘俄罗斯船只和两艘中共船只出现在白令海，在距离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大概8公里的地方向东北航行。负责指挥美国海岸警卫队第17区的海军少将美根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近期活动已经显示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北极的日益关注。根据美国媒体星期三的最新数据显示，飓风海伦自一个星期之前从佛罗里达州登陆之后，目前已经造成南部多个州至少180人死亡。之前北卡罗来纳州又宣布有14人死亡。而海伦飓风已经成为过去50年来袭击美国大陆的第二大致命飓风，仅次于2005年造成至少1833人死亡的卡特琳娜飓风。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他指示五角大楼罢免多达1000名现役军人协助北卡罗来纳州的灾后恢复工作，并加快向北卡罗来纳州的偏远地区运送救生食品、水和药品。另一方面，前总统 Trump 为飓风海伦灾民发起的 GoFundMe 筹款活动，在不到24小时内已经筹集超过210万，目前捐款的资金仍然不断涌入。纽约市皇后区的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 Holder 星期三宣布，判处杀害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俊俊的凶手张晓宁25年至终身监禁。陪审团在9月20日裁定张晓宁二级谋杀等6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 Holder 在星期三对凶手张晓宁宣布量刑。法官宣布对凶手张晓宁二级谋杀罪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2项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各判处1年监禁，3级威胁罪判处90日监禁，妨碍呼吸或血液循环罪判处1年监禁，2级骚扰罪判处15日监禁。而李俊俊的家人、生前好友等多人当日亦都有到场旁听。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海伦飓风在6个州夺走超过180条人命。电力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海伦飓风9月26日袭击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之后，美国东南部和中西部仍然有超过120万户家庭和企业没有电可用。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10月2日前往灾区赈灾，何锦丽前往佐治亚州和当地的官员见面，并探视受飓风影响的当地居民。拜登则是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了解灾情。拜登批准部署1000名现役美国军人前往遭受飓风海伦冲击的社区协助救灾和恢复工作。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军人将支援运送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部署军人还能够提供额外的人力和后勤能力，让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其他跨部门的伙伴能够尽快到达灾区。白宫说， 總統同副總統仲將前往其他受災地區。預計拜登將喺呢個星期較晚時候前往佛羅里達州同佐治亞州，何錦麗即係將前往北卡萊納州。俄羅斯部隊二號佔領烏克蘭東部戰略重鎮布格列達爾，自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之後，鎮守該地的烏軍一直頑強抵抗到現在。路透社報導，目前已經掌控烏克蘭近五分之一領土的俄軍在布格列達爾的推進，突顯俄國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優勢。烏克蘭則持續敦促西方盟國提供更多武器支持。莫斯科小共報報導，以頑強抵抗聞名的最後一批烏軍第72步兵旅一號深夜已經撤離布格列達爾。俄國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的主要戰略目標是攞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所在的整個頓巴斯地區。目前俄國已經佔領了大概 80% 的頓巴斯地區。頓巴斯地區是重工業中心。2014年烏克蘭親俄總統遭推翻，莫斯科兼併克里米亞之後，俄國扶植當地親俄的烏東分離主義勢力並開始對抗烏軍。美國國土安全部2號發布年度報告2025國土威脅評估，發現俄羅斯、伊朗和中國企圖影響11月5日選舉的威脅性越來越低。報告預計外國對手將以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民主程序為目標，意圖影響美國選民的投票意向，加劇社會緊張，來破壞人們對美國民主體制和國內社會凝聚力的信心。國土安全部還警告，外國對手還希望破壞支持美國選舉的網絡基礎設施。報告指出，中共的影響力活動主要集中在詆毀美國政府的聲譽和提高北京的全球地位。俄羅斯具影響力的行為者誇大有關移民進入美國的描述，試圖挑起社會分裂，並使用生成式 AI 創建了逼真的虛假美國媒體網站，發布不真實的時事新聞文章。伊朗重視外國影響力活動越來越積極。報告還指出，美國國內暴力極端分子亦都構成另一個嚴重威脅。聯邦法官 Tanya Chutkan 二號公開了特別檢察官Jack Smith 團隊所提供的新證據。檢方指控 Trump 在1月6日國會大廈案的共謀行為是基於候選人的身份，不應該享受豁免權。 Trump 一再否認有任何不法行為。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的一篇文章中， Trump 說這篇文件全是虛假且違反憲法。 Trump 10月2日在 Houston 接受 News Nation 採訪時候，將他這篇文件的解封稱為政府武器化。他在一個私人募款上批評在選舉前30日公布這份文件是純粹的選舉干預。針對這份文件， Trump 競選陣營發言人 Stephen Chung 說，美國政府和民主黨正將司法部武器化，整件案件是黨派化的政治迫害行動。 Stephen Chung 認為，在副總統辯論隔日，法院就公開了這份文件是意圖干預民主選舉。越南外交部二號譴責中共在南中國海海域對越南漁民實施的暴力攻擊，稱其為殘暴的行為。據報導，10名漁民在星期日在帕拉塞爾群島附近被鐵棒毆打。越南國營的先鋒報報導，4名越南船員星期一在漁船抵達廣義港之後被送往醫院。報導說大概40人對10名漁民實施了長達3個鐘頭的攻擊。遠船長告訴當局，攻擊中大概2萬美元的設備和魚被搶走了。 在星期日发生的另一件事件里面，先锋报话另一艘在帕拉塞尔群岛作业的越南渔船被抢走了价值大概12,200美元的设备铜鱼。这次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前，中共陆军中将何雷表示，中国将坚决粉碎任何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鲜权益的侵害。在这个之前，中共船舰和菲律宾船只在该水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对峙。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也门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多次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红海和亚丁湾的国际商船，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今年3月，青年运动向中国邮轮黄埔号发射反舰弹道导弹之后，美军在红海南部和6架青年运动的无人机交战。美国副国务卿坎佩尔2号参与线上智库对谈时候提到，青年运动开始攻击穿越红海的船只之后，美国立即联系中国，期盼北京能够与美国或者国际社群成员合作，保护这些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航运安全。但却发现中国所尝试的做法并非加入任何国际海军联盟，而是直接和胡塞武装沟通，表明哪些是中国船，哪些不是，要胡塞武装分子攻击其他船只。坎贝尔说，这种做法极为不利，反映了一种令美国深感忧心的全球公共领域处理方式。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引发重大关注。国际论坛台湾发声，话中国是国际冲突的制造者。日本指新动向，共军舰载机10日起降630次。或者因为致命病毒出现，德国火车站紧急封锁。H5N1 导致越南动物园损失51头猛兽，冇人感染。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0月4日星期五，喺节目结尾，我哋会分享一位健康520用户嘅真实故事。佢有家族遗传嘅高胆固醇问题，喺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胆固醇由160下降到120。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类似的健康困扰，就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结尾的这段分享。据 NBC News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宣布8名士兵死亡，这是几个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这是以色列军队攻入黎巴嫩南部以来首次发生地面冲突。真主党声称在边境城镇伏击了以色列军队。据国会山庄报报道，伊朗一号对以色列发射接近200枚飞弹之后，美国同盟国正在考虑对德克兰扩大制裁。据 BBC 报道，以色列同佢的盟友美国都誓言要惩罚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举动。以色列决心同时攻击在黎巴嫩、加沙、也门和叙利亚的所有敌人。内塔尼亚胡政府似乎没有意愿做任何保留。官员现在讨论的可能不是是否或者几时攻击伊朗，而是攻击的力度。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有派驻伊朗的特工，亦都有美国卫星情报的协助。国防军目前有大量攻击目标选择，大致分为3类。第一是常见的军事攻击，攻击伊朗发射飞弹基地，甚至试图暗杀参与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关键人物。第二，经济攻击，这将会针对伊朗最脆弱的国有资产，即是石化厂、发电厂和航运利益。第三，核攻击，这是以色列最重视的事件。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证实，伊朗的铀浓缩度远超过民用核能所需的20%。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怀疑伊朗 正在试图达到突破点，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制造核弹。但是拜登总统二号表示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核武器设施。他说伊朗一号发射飞弹之后，美国就和以色列官员保持联络，研究协商跟着下来采取什么行动。他表示很快就会和内塔尼亚胡对话。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地面搜索时候，发现大量真主党遗弃的武器，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伊朗和俄罗斯。伊朗和俄罗斯有广泛的合作，俄罗斯通过买无人机和导弹为伊朗的军事发展提供资金。此外，俄罗斯还可能协助伊朗进行它的核计划。据说俄罗斯即将向伊朗出售苏-35 战机，这将会大大增强伊朗空军实力。此外，俄罗斯还在电子战和通讯等领域为伊朗武装部队提供支援。有评论说，这是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合作。据叙利亚电视台报道，一架属于格什姆航空公司的伊朗飞机抵达之后一个钟头，以色列轰炸了在俄罗斯的黑梅米姆空军基地。以色列的攻击并未针对黑梅米姆空军基地和拉塔基亚民用机场的跑道或者控制塔，爆炸袭击了拉塔基亚省的其他军事地点，同时袭击了黑梅米姆空军基地的仓库。以色列的轰炸机由当地时间3号凌晨3点55分开始，到凌晨4点41分结束。海军舰艇发射了30枚飞弹。以色列攻击结束之后，俄罗斯空中巡逻队在拉塔基亚上空盘旋。有网友在 X 平台表示，以色列是袭击了位于杰布拉市的伊朗代理人设施，该设施在俄军的空军基地附近。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和叙利亚的防空系统一起击落了杰布拉地区的多个空中目标。伊朗代理设施受损的程度还未清楚。而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就表示，俄军驻扎的黑梅米姆空军基地周边以致被以色列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俄罗斯和叙利亚随即启动防空系统，接近一个钟头时间不断进行飞弹拦截。就在中东局势越加紧张，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目击者报告指出，星期四3号凌晨的空袭造成贝鲁特市中心附近出现巨大爆炸，这也是以色列今次空袭离市中心最近的一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局3号发表联合公告，宣布击毙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府领导人卢希穆什塔哈以及另外两名高级成员。公告说，以色列空军战机袭击并且消灭了匿藏在加沙地带北部一个戒备森严、装备精良的地下建筑物里面的恐怖分子。该地点在哈马斯的指挥和控制中心，由负责安全机制的高级成员管理。以色列军方说，攻击行动在3个月前进行，在被袭击之后，哈马斯为了防止他的成员士气低落，并没有宣布这些高级成员死亡的消息。目前哈马斯方面还未就事件回应。穆什塔哈参与军事决策，同时担任加沙地带哈马斯民政管理负责人，是哈马斯新任政治局领导人辛雅尔的得力助手。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受邀参加华沙安全论坛，和国际军事专家探讨中俄合作对全球安全造成的影响，并且指出中国不是和平仲裁者，而是国际冲突的制造者。长期关注东欧安全问题，目前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会议华沙安全论坛，每年吸引超过90个国家的官员、军事领袖、非政府机构和智库。今年的论坛在10月1号至2号举办。台湾政府代表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应邀与会，和波兰空军司令部副司令维斯纽斯基、美国北约高级官员哈里吉安以及美国前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柯林克参与主题强权竞争，抗衡中俄的空中和导弹能力座谈。林非凡在座谈演讲提到， 中俄今年已经进行了至少11次联合军事演习，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林非凡说，看似中共和欧洲的外交手段放软，但是他频繁和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的实际动作表明，中国并未停止扩张和破坏现状。同时，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间接参与了俄乌战争。他举例说，现在大约70%的俄罗斯国防工业所需要的工具机械是由中国制造，90%的先进电子组件亦都是依赖中国供应。中国透过经济技术援助俄罗斯对付乌克兰，在军事方面亦都同俄罗斯合作演习训练，破坏现状，威胁第一岛链同南海和平稳定的做法都未停止。而这些军事举动都证明，目前的中国并非是和平的调停者，而是国际上的冲突制造者。林非凡这个讲法获得现场热烈掌声，引起回响。他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付来自中俄的威胁，表示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需要彼此支持，保护深植于民众日常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日本防卫省公布，中国共军航空母舰辽宁号9月持续停在太平洋，9月20日至10月1日10日之内，南载机大约起降630次。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根据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当地时间2日晚公布的资讯，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辽宁号等6艘船只10月1日晚8点左右，在日本宣称的通知鸟岛西南方大约1520公里处的太平洋海域航行。防卫省指出，辽宁号9月18日在日本冲绳岛县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航行的时候，一度进入日本领海外侧的邻接区，至到10月1日都在太平洋航行。由9月20日至到10月1日为止，辽宁号的战机、直升机等舰载机总共执行大约630次起降。此外，日本防卫省亦都在这段时间监测到辽宁号在海上接受其他舰艇的补给。日本防卫省认为，中国有意在远方海域提供航空母舰等船舰的运用能力，日方将会持续警戒监视。因为发现了由非洲入境的旅客疑似出现了感染危险病毒的症状，德国北部汉堡火车总站一座月台2日紧急封锁。综合英国广播公司等报道，2日上午，一名26岁的医科学生和他的女朋友刚刚由东非罗安达飞抵法兰克福。同日下午，两人在乘搭火车期间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当地消防队发言人描述，他在火车开始呕吐，怀疑自己身体出了问题，随后打电话给消防队。由于该医科学生在罗安达期间曾经治疗患有马尔堡病毒的病人，当地消防人员立即将两人送去专门治疗热带疾病的彭多夫大学医院治疗。随后火车上高的其他乘客随即被疏散，该区域亦都被封锁了几个钟头。在美国电影《伊波拉浩劫》感染患者喷血的画面，令好多人想下就记得伊波拉病毒。今次医科学生在罗安达参与治疗的马尔堡病毒和伊波拉病毒属于同一病毒家族，都可以导致感染者出现严重出血的症状。而罗安达目前正在对抗史上第四大规模的马尔堡病毒疫情，自从9月27日首宗病例被通告以来，已经至少有9人死亡，几十人感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马尔堡病毒可能是透过接触果腹、不安全性行为或者皮肤伤口等体液方式传染。感染症状包括发高烧、严重头痛、肌肉疼痛、腹泻和呕吐。症状严重者会因为大量失血而死亡，导致死亡率高达50%。马尔堡病毒最早在1967年在德国马尔堡市、法兰克福市和前南斯拉夫的实验室爆发， 经追查源头，疫情源自一批受感染的陆后。另外一个关于疫情的消息是来自东南亚。越南动物园日前有47只老虎、3只狮子和1只豹相继死亡，园方起初怀疑死因是食物中毒，但是经检测之后发现部分动物因为感染 H5N1 病毒死亡。根据卫报和粤通社报道，这些动物的死亡在8月至7月份发生在两间动物园，分别是南部龙安省的美琼动物园以及同内省的芒果园旅游区。越南国家动物健康诊断中心的检测结果指这些猛兽的死因都是感染 H5N1 病毒。根据报道，芒果园旅游区发言人表示，动物园上个月有17只老虎和1只豹死亡，老虎在死亡之前出现疲倦和虚弱的症状。据官方公布的报告，美琼动物园在8月至9月16日期间有27只老虎和3只狮子死亡，其中3只动物是由芒果园购买，并未通过适当的检疫程序。据了解， H5N1 病毒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可以由鸡鸭等家禽传播给人类和野生动物，致命率非常高，目前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到现在没有证据显示 H5N1 会在人和人之间传播。自从2022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 WHO 注意到 H5N1 病毒在哺乳动物之中所引发致命疫情的病例增加。针对这宗事件，粤通社表示，即使动物园内的工作人员和感染动物有个密切接触，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有人员出现呼吸道症状。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归，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由160下降到120。三高代谢补不单只是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都正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就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急谕从以色列撤侨，乌总统与联合作战。全伊朗让真主党首脑逃跑未果，击中 F-35 谣言被揭。中国游客滋扰港人被台驱逐，华南烫伤澳婴儿被通缉。菲律宾严查中共间谍，评将全面倒向美国。中国电影人为理想硬闯金马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号凌晨，以色列袭击了俄罗斯位于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武器库和位于贝鲁特的真主党情报总部之后，普京命令其公民立即离开以色列和黎巴嫩。据悉，在袭击发生前无奈，一架伊朗飞机抵达该基地，运送给真主党的武器弹药，随后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了该基地。叙利亚和俄罗斯都启动了防空系统，但是拦截失败。现有15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以色列，普京对塔斯社表示，在以色列的俄罗斯人应该立即离开以色列，大事即将来临。俄罗斯亦开始从黎巴嫩撤离公民。有人认为 这个才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正确做法。该基地是俄在中东最大的武器库，向哈马斯和真主党提供武器，是中东反以势力的重要一环。摧毁武器库是以色列的目标。还有人说，以色列用30枚导弹轰炸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攻击持续了45分钟，显然以色列并不特别恐怕普京。 X 账号维谢格拉德24号就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打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武器，乌克兰正在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基地打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武器。3号，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首次访问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吕特讨论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吕特呼吁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端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限制。当日乌军试图使用北约武器攻击库尔斯克核电站，一枚法国炸弹落在距离核电站5公里的地方，该核电站发生火灾。而俄罗斯正通过伊朗和胡塞武装讨论转让远程反舰导弹，用于打击西方船只。胡塞武装已经将目标对准了红海的军用和商用船只。普京曾警告说，如果西方继续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可能会向愿意报复西方国家的武装提供远程武器。2号胡塞武装风神船袭击了英国邮轮，导致邮轮发生剧烈爆炸。此外，3号泽连斯基呼吁其盟友可以好像以色列这样击落飞弹，盟国联合击落伊朗飞弹和击落俄罗斯飞弹。击落伊朗沙希德没什么不同，他们是俄罗斯和伊朗政权的结合体。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议员警告说，当我们搞定真主党哈马斯之后，将帮乌克兰，普京将付出代价。普京近日曾表示修改其核原则，称有核国家若果支持乌军攻俄，即被视为核威胁。而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说，直至1月，以色列据信拥有约80枚核弹头，以色列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核储备。据估计，到2023年初，以色列可能已经拥有足够的筆，可以制造多达277枚核弹头。以色列一直奉行核模糊政策，既不证实亦不否认核武器的存在。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情局 CIA 扩大了其招募线人的活动，称已经在俄罗斯取得积极成果。中情局还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用普通话、波斯语和韩语发布了如何安全联系中情局的说明。尤其 CIA 发布中文中鼓励华人可以举报或提供情报给他们。有网友呼吁大家赶快行动，令在美国的老小粉红、特工、帮凶都被遣送回去。以色列国防军持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领导层进行空中打击，导致真主党伤亡惨重。伊朗方面疲于为其收拾残局。3号消息，有多名伊朗消息人士告知媒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在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遭到定点打击的前几日，试图将其接到伊朗，防止以色列的打击，而纳斯鲁拉拒绝了这个主张。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层人员言论说，9月17号科基连环爆炸发生之后，哈梅内伊曾派人邀请纳斯鲁拉离开黎巴嫩，因为有情报显示以色列已派人对他发起了针对行动，计划斩首纳斯鲁拉。据悉，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尼尔·弗鲁山被派往真主党大本营进行劝说。在以色列定点打击的当日，尼尔·弗鲁山与纳斯鲁拉一起在真主党地堡中被炸死。伊朗消息人士亦说，自28号以来，哈梅内伊一直匿在伊朗境内的一个安全地点，并在指挥对以色列发射导弹的工作，试图报复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斩首行动。目前真主党半数领导层遭到以军歼灭，而伊朗正在幕后 组建负责真主党的持续运作，同时试图调查伊朗安全机构中可能存在的以色列特工。德克兰当局声称对以色列的打击进行了报复，对以色列发射近200枚弹道导弹，并且攻击了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以及以军空军基地，声称有两个 F-35 中队被炸毁。然而很多军事博主表示，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报复主张很可能是虚构的。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东域记认为，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不可能停在地面等待导弹的袭击，如果有两个中队的 F-35 被炸毁，这样以军高层不可能不出面道歉以及辞职谢罪。同时停放 F-35 的机场都有强大的防空系统，即使个别伊朗导弹成功穿越拦截网，亦不太可能打到两个中队的以色列空军战机。因此伊朗摧毁 F-35 战斗中队的讲法只可能是战争宣传。目前为止，除了伊朗的声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迹象显示有以色列的飞机被导弹击中。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直至2号，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和第98师已经沿着至少两条曲线挺进黎巴嫩南部，摧毁真主党的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和弹药生产基地。在地面行动开始之后，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呼吁黎巴嫩南部24个城镇的平民立即撤离。匿名以色列官员告诉 Axios， 针对真主党背后的伊朗，以色列可能会针对该国的防空设施或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如果伊朗再次发动攻击，以色列亦可能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中共之下对海外输出的骚扰与暴力行为遭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日前，两名中国游客因为在台湾滋扰港人民主群体11国商日演讲，遭到驱逐出境。另一方面，一名33岁中国男子被指涉嫌在澳洲布里斯本的公园中向一名9个月大婴儿泼滚烫的咖啡，导致婴儿终身伤残。案件引发外界高度重视。据悉，香港民主群体一号在台北捷运西门町站出口广场街头进行和平理性活动，表达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而两名中国大陆游客姚姓夫妇参与闹场，掹下旗帜，并且挑引活动参与者发动语言攻击，招引警察前来围观，先至制止了冲突。事后姚姓夫妇两人遭到台湾强制驱逐出境，两人的停留许可以及入出境许可证都被注销。台湾移民署表示，对于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案件，主管机关有明确规范，需与来台目的申请相符的事由，且在台湾期间不得有伤害我国尊严、贬低台湾地位的言行。对此，网友表示早该遣返，这些人享受住自由世界的同时却在里面搞破坏，不能够被小粉红占言论自由的空子，爱中国就回去，没毛病。亦有些话台湾的处置还是太宽容。另一方面，澳洲警方调查指出，在今年8月下旬，一名中国留学生签证持有者在布里斯班的公园用保温杯入边的滚烫咖啡泼伤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然后逃跑。受害者押金接受3次手术，留下终身伤痕。澳洲警方通过摄像头确定了这个中国籍男子的身份，然而其人从澳洲逃离出境。目前警方对嫌疑人发布了正式通缉。对此，有网友消息称，该名男子父母是山东人，在杭州出生生活，后来出国。相关事件引发大量民众愤慨， X 平台网民评论说不能够放过他，他还会残害其他孩子。恐怖主义国家中共国培养了一批恐怖分子向世界输出。在近期，中共战狼在日本搞破坏，还有日本儿童在深圳被刺死，而瑞士亦发生了中国男子持刀斩伤幼童案件。有观点认为，中共的暴力运动正在向海外扩张， 对此网友评论话，真是丢澳洲华人的面祸害世界，只敢欺负弱者，这个是中共培养的犯罪分子。世界不联手消灭中共邪教，他们还要培养更多的邪教教徒。菲律宾高度关注中共间谍渗透问题。3号菲律宾新闻社报道，引述外交部发言人达沙的话讲，当局严肃对待中共间谍的问题。此前中国商人国际犯罪集团首脑佘志刚发布的纪录片引发外界关注。在影片中，该名人士自称是中共间谍，与菲律宾丹禄省班班市前市长艾利斯阁有来往。艾利斯阁涉及滥用职权，包庇离岸博彩行业，面临指控。在8月，还有菲律宾情报单位资料透露，某个中方派驻在马尼拉的记者担任中共间谍，并在多个战略机构建立了网路。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中共欺压菲律宾的举动必然令马尼拉全面倒向美国。中共政府的间谍系统对菲律宾造成影响。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9月底呼吁立法人员修改间谍法，要求将处罚范围扩大到和平时期从事间谍行为的人，以应对中共间谍侵扰。石头表示，近年来在全球范围之内，各个国家都在关注中共，包括俄罗斯。他们的科学家都是因为被判定了泄露军事机密给中共而被判刑。对于西方阵营来讲就更严重了。其实中共的渗透无孔不入，以前关系不错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睁着眼闭着眼，现在已经明确感觉到威胁就在身边，所以就不能够坐视不管。近年来各国针对中共间谍的渗透开始加大力度的打击，所以经常会看到这些中共的间谍被捉的报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不是讲过每日都有很多针对中共的个案在那里调查吗？其实中共的间谍不只是偷技术、偷情报，同时亦在干扰所在地区的政治环境，亦就是全方位的想影响所在国对中共的政策。现在菲律宾开始重视间谍的问题当然是好事，这样就会加速清理中共在菲律宾的捣乱破坏，亦会增加美军和菲律宾合作的信心。全球抗共已经形成共识，菲律宾正在受到来自中共的欺压，全面倒向美国，这是必然的结果。在10月1日中共降商日的时候，有多名台湾艺人为了在中国市场发展而不得不表示祝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些中国文艺工作者为理想而转战台湾。在2号第61届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外界发现刘烨、耿军、黄小穗、黄冰这些中国电影人都有作品入围。在中共国家电影局2019年开始抵制金马奖之后，中国影人报名金马奖就意味着这部影片在大陆无法上映，亦无法再参加其他中国的奖项评选，甚至还可能有其他处罚。一名中国资深的影评人告诉中央社，入围的这几位都是非常成熟的资深电影人，当前却不约而同选择了顶住一切压力报名金马奖。这意味着就算已经跻身主流多年的导演，亦愿意为了拍想拍的题材牺牲中国市场。而台湾创设的金马奖是他们实践自我理想迈向更广泛的全球市场的重要舞台。刘烨这次以名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入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与最佳导演。影片以新冠疫情时期为背景，今年亦入选了坎城影展特别影展单元。首映结束后，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几分钟之久。中国最大电影社区豆瓣有几万人标记想看这部电影，但豆瓣和微博等平台有关他的讨论全部被删除。2号公布的名单中，耿军的漂亮朋友一口气入围8项提名，被认为是本届金马奖的大黑马。 瑾君一直在乎创作远胜于市场的独立电影人。据了解，他已表明到台湾出席本届金马奖颁奖典礼。这次以《玉兔》入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的黄小穗，在中国是知名导演。这部电影同1950年代土地改革有关，曾被中共当局要求删除所有有关土地改革的内容。今年2月转为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时，再次被勒令切片。据报道，黄小穗决意反抗审查，他说自己没想到30年了又兜了回来，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但不得不去接受和面对。同这几位中国导演形成对比的，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市场生存而改变现行的台湾艺人。一位资深影评人表示，闯入和走出中国各有所得，参加金马奖的导演所争取到的是表达自由，然而亦是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而进入中国的台湾艺人希望在被开敏感地带之外，还有足够的宽广表演空间，但为此他们必须战战兢兢，而且亦无法保证结果。与此同时，走出中国的电影人反而获得了更多在海外与其他观众媒体互动的机会，失去土地得到天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习架空政治局推经济政策，背后是太子党权斗。陈世文、石破茂和美韩加强安全合作，中国境内外商人事件频传，中共将大祸临头，卫星横扫北京。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9月4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1前突然态度180度掉头，推出一系列重磅刺激经济政策，究竟是什么促成习近平立场转变？最近传出一种讲法，中国流亡作家袁洪兵10月3号对看中国透露，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指，主要两个因素促成习近平骤变，一是财政枯竭，特别是地方财政枯竭的速度超出预期，甚至警察都发不出工资，降薪更是普遍，中共内部官员沸腾，很多官员用集体退出竞争来对抗，这个比习近平感到来自体制内的巨大威胁。另一个原因就是失业情况已经极其险恶，其中大学生和退役军人失业尤其令习担心。新华社内参透露，中国的南美蛙、政建立同学会、南美蛙互助会等等各种准组织，通过这些来发泄对现实不满。失业退伍军人则开始针对官员家庭入室抢劫，这些都是中共最害怕见到的，因为这些威胁习近平担心会出现政治崩盘，因此不得不180度转态，缓和危机。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最近发文谈到，习近平这轮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出完全无视三中全会和政治局。纸板明夫指出，7月先召开确定今后几年经济政策的20届三中全会，按照中共的组织结构，三中全会定下来的方针，党中央和全国都要执行，但现在这一连串救市措施却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决策。不仅如此，这次救市实际是从9月23号开始的，但6日后的26号中共中央才召开政治局经济会议，亦就是说习近平完全将三中全会和政治局会议架空，推出了救市政策。这个当然可能是因为习近平目前已经实现一人独裁，不过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袁洪兵透露的消息中亦谈到这一点。袁洪兵说，中国的金融银行系统一直是太子党家族掌控，习近平虽然拿低了赵建华等几个人， 但一直默许太子党利用金融系统敛财，但最近情况有变，新一轮整肃中，当局收缴了金融系统8700个银行高管的护照，限制他们出境。这个系集准备收缴太子党财富，因此太子党们在这准备反击。袁洪兵透露，北京官场近期流行一个话题，就是说习近平要将共产党推入坟墓，他亲自领导经济，经济就断崖式的下滑，他亲自领导防疫，结果三年防疫民怨鼎沸，他亲自领导外交，结果外交到处树敌，他亲自领导反腐败，结果习家军就成为腐败重灾区。这些是太子党家族在放风，在为下一波攻击舆论准备。袁洪兵认为，未来金融系统会爆发习近平和红色家族的大战。10月1日，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在电话中对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会继承前首相岸田文雄的对美政策，持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他特别提到，当前日本的周边环境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日美同盟中应加强日本防卫。石破茂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同周边南韩、菲律宾等伙伴国家合作，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此同时，10月2日，石破茂亦同南韩总统尹锡悦首次通话，在通话中两位领导人达成一致，认为南韩和日本、美国需要团结以应对北韩一再挑衅行为。尹锡悦表示愿意抛开过去历史遗留问题，改善日韩关系，和美国共同建立安全合作关系。尹锡悦办公室和日本外务省都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将很快进行会面。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10月3日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我相信石破茂的上任，美国和南韩的政府应该都非常欢迎。毕竟日前对拜登政府和南韩尹锡悦政府而言，他们希望强化目前美日韩之间的联盟关系。最重要的关系当然是要抗衡中共和北韩的一个安全军事威胁。从尹锡悦上台以后，日韩之间的一个历史恩怨大致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化解，日韩关系能够和解，这个对于日本长期一直期盼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军事结盟更加紧密地连结合作，这个是非常重要关键的。陈世文指出，石破茂上任以后，希望能够建构一个亚洲版的北约组织，应对中共的威胁。目前石破茂上任以后，他希望能够建构一个亚洲版的北约组织，那个其实很简单说，就是希望将目前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主要是以一种一对一的双边军事结盟方式，改变成类似欧洲的这种很多国家参与的多边军事结盟体系。这样一个多边军事结盟体系，当然对于美国而言，它可以节省很多的军事资源，这个也是美国长期一直期盼去做的事情。陈世文提到，石破茂认为现在日本遇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威胁，而这个威胁来自中共。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我们台湾来访问时，中国做了军事演习一个回应。这个军事演习是从1996年以来，等于说26年以来再一次针对我们台湾大型的军事演习。从2022年8月的军事演习以来，到目前2024年，中国已经在我们台湾的周边进行了三次大型军事演习，再加上今年8月底，中国的军机居然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日本的领空，这个就令得日本感到相当程度的威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